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新的一天，在我们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再次来认识主你自己的恩典，来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主啊，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双眼，继续在我们让我们在读这思考马可福音的里面，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认识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是倒数第二次啊，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会联想到什么。这个显然是有一个人穿裙子啊，然后当时应该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应该是正式的什么宴会吧。但是结果这个那个商标没有去掉，就把这个很漂亮的新裙子穿出去了。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就是你知道是这么一回事的话，你会联想到什么事情啊？其中一个呢是今天我们想讨论的，就是这个叫做羞耻啊，羞耻。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你如果想回想一下你这一生当中最羞耻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如果你觉得只是去参加宴会，不管衣服穿的不合适还是怎么样了，那我还恭喜你，那就说明你这一辈子还没碰到什么非常大的令人羞愧令人羞耻的事情啊。很多人可能经历的远超过这个，比如说被很多的同学嘲笑，对一个小孩子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而且往往如果这样子的经历不是一次的话，如果一个人在学校当中常常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一定是这个身心都遭受重创。我们今天就谈这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开始啊，这个词羞耻、羞辱与耻辱，这都是非常非常相关的。我先把这个词定义一下啊。我发现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对，就是有些词啊，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词，比如在这里讲到羞耻，你去查定义的话，那定义往往给你一些他们有的时候有不同的定义啊，不同的定义就给你描述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让你对这些很熟悉的词呢有一个就是说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啊。比如说这个羞耻，我这从查的英文的定义，因为发现每次查中文定义啊，一般中文定义都特别短，基本上不怎么说，好像没有人专门做这个事情，大家都指望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对这些词呢渐渐就理解，可能对成语有些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多的描述，但是对于一般大家熟悉的字眼啊，你很难查到定义。但英文通常都可以查到定义啊，比如说讲到羞耻，这个英文叫 shame，a painful feeling of humiliation or distress caus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wrong or foolish behavior。我把它翻成中文，羞耻就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愚蠢或其他的不堪而产生的耻辱和痛苦的感受。哇，这样子大家就明白什么叫做羞耻了啊！我在这里画了一个线，叫做意识到，就一定要有人意识到。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的话，他不会感觉到羞耻的。就是小孩子啊，比较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到就是他还没有很明显的对这些事情有意识的时候，你让他跳个舞吧，唱个歌吧，他就毫不犹豫的，对不对？在大人面前给大人唱个歌，但再大一点呢，小孩往往就不会，除非他自己知道他唱得很好，然后他是要来表现一下自己，但是通常呢，大家就会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而且这里头啊，大家注意到没有？你要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什么呢？错误、愚蠢或其他的不堪。所以我们教会呢，常常讲到恩典与律法，对吧？讲到天人的这个不足感。你现在想一想，意识到了什么呢？意识到你有一个大家所期待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应该的一个行为准则或者一个表现，但是你没有达到这个，你就产生了一个羞耻的感觉。你觉得自己应该达到，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这样。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样子，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宴会，然后大家说的不是太清楚，对于这个 dress code 啊，就该穿什么说的不是太清楚，你就穿了一身很随便的衣服去了，结果 发现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人家都穿得很正式，你一个人在那里，然后那里又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你马上就觉得羞耻了。但如果其中有一半的人跟你穿的是一样，你就不觉得什么，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里就是说，对于一个该有的这个该达到的一个状态，你没有达到啊、然后你自己意识到这个差距的时候，你就产生了这个羞耻感啊。那什么叫耻辱呢？羞辱呢？羞辱就是让你感觉到羞耻，这有个定义啊 ，humiliate， 英文叫 humiliate， make someone feel ashamed or foolish by injuring their dignity and self-respect, especially publicly。翻译成中文，通过伤害一个人的尊严或自尊的方式，让对方感觉羞耻和愚蠢，特别是在公开的情况下。你看，这叫羞辱，中文叫做羞辱啊。如果被人羞辱啊，这真的是对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前面讲羞耻是一个自身的感觉，因为在自己在某种情况下你就会感觉到羞耻啊、但是呢，羞辱是你本来没有想要感觉到羞耻，别人强迫用一种，比如说人家给你设一个套，然后让你当众出丑，然后最后大家哄堂大笑，你然后才意识到，哇，这就是羞辱了，对吧？这就是羞辱了，然后发生的这个事情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耻辱，对不对？被称为耻辱，这样子的事情呢，可能会让我们记得一辈子啊。这个事情呢，我想，多少呢，我们大家都会经历过，也有的人可能经历过非常非常深的这种，这一类的事情啊，羞耻或者羞辱或者耻辱，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我们要稍微有所思考，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事情啊，就刚才我的第一张照片，大家可能猜发生在谁的身上了。就是把裙子哦，参加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 event 吧，然后呢，结果穿裙子，好好看那个裙子呢，结果那个牌子没有摘，或者中国有以前有的时候，哇，穿一个好好的西装，结果那个上面那个布条还在上头，对不对？他不知道那个布条是，他觉得这个布条是显示他这个品牌的，就没想到那个让他出丑了。这是英国的王妃啊，这哈利王子的太太，叫做 Meghan 啊 ，Meghan Markle， 这当然一下子就被那个什么，就被媒体所炒作了，人家照出这照片来，你如果不仔细看，但你看不到，但是仔细一看，原来是这样子啊。大家要知道，梅根呢是一个，其实嫁入到那个什么，嫁入到英国皇室里头，中间也有很多人，就是要顶着很多人对他的不满。他是再婚的，对吧？他是演员看得还好吧，再婚的，而且又是混血儿，对吧？有色人种，哇，这对于有些英国的那些，比如说对于比较白人至上主义者啊，对他是非常非常那个什么的。我不知道他当时会有什么感觉啊。估计没有人当众会提醒他。但过后呢可能会知道。我猜他可能还好了。因为据说好像心理承受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人啊。但是呢我们大多数人啊都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这种情况，是极力要避免。如果不能够避免呢，往往都对我们就是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东西从哪来的，人为什么就会有这种羞耻的感觉，而别人想要就是让你难堪的时候，往往要用羞辱的一种方式来对待你，就是要打击你里面的人。当然别人如果他也可以身体上进行伤害，但有的时候身体上不能够伤害的话，精神上对一个人的摧残就是这种所谓的羞辱对方，对吧？这个对有的人来讲可能比那个什么比身体上的伤害更为可怕。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小孩子不是在上学当中有被别人那个什么就是叫 bully 的啊，被别人那个bully 是啥？欺负吧，就是欺负，对，被同学所欺负，长期面对这样的都有小孩子自杀的、哦、所以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出于哪里呢？我想出于这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就在创世纪里头。我不仔细读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说， 当蛇对女人或者对夏娃说，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蛇就用这种方式来诱惑他。然后呢，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吃了之后怎么样呢？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真的明亮了，能够看得到以前看不到的事情，这叫明亮了，对吧？但他看到什么呢？才知道自己看到自己了，看到自己是什么？赤身露体。你看没有，这个时候他产生了一种羞耻感。那个时候没有人在这里叫做 harass 他，没有人 humiliate 他，没有人在羞辱他，在那里面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从来也没有个 dress code， 他们创的是第一个 dress code， 对不对？他们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在这里讲到的羞耻这个东西啊，是人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我不知道叫做本能还是本性，应该叫本性，非常深的一个本性。所以今天啊，这是对一个人来讲非常特有的。我想对一个动物，对一个对一个鸡啊，对一个猫啊，恐怕没有羞耻感。我不知道对于更高级的那些动物里头有没有羞耻感，好像是有的，像大猩猩啊那些，在某种情况下，但是在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本性啊。在某种情况下，当你意识到自己不行的时候，然后你知道自己应该达到另外一个状况，但是你发现自己没有达到，你意识到这个差距，你感到不好，然后你又被别人知道这个不好，如果在当众的情况下，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啊。所以呢，正是这个原因啊，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内心最深处啊，最根本最根本的难对付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当大家去追求一些事情，当大家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理想，你会想一想背后为什么这个事情对你那么重要。有不少的时候啊，人是觉得越能够有树立自己一个好的形象，达到自己一个美好的目标，这样子就可以避免羞耻，对不对？因为刚才我讲了，那一个羞耻是当你觉得自己达不到，自己意识到自己达不到该有的一种 norm 吧，一种标准的时候，那时候产生那种觉得自己不行或者不堪的那种难堪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们一般人呢会觉得我去达到那个目标，这样就除掉羞耻。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目标就是造成我们羞耻的其中一个原因，根本的原因。没有这个目标就没有羞耻，对不对？当然没有个目标呢，是不是变成无耻了？无耻也很糟糕啊，对不对？我们大家说无耻，那是跟另外一种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不是要讲那个，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呢，是人一开始啊，亚当夏娃被罪所玷污之后，他们所产生的一种感受，羞耻与惧怕。我们上次已经谈到惧怕的事情，当主耶稣基督啊，他真的面临的惧怕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没有面临过的。你如果怕死，那你对死有什么了解呢？你对死有个非常非常有限的了解，对不对？但是大家对死的了解通常就是说，哎呀，我就没有办法活了，就死了，对不对？就失去这个在地上的生命了。但耶稣来讲，当他当时要面临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面临下地狱。叫做如果你知道死了不是说是只是消除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而是进到地狱里，那会更怕死吧？他而且要担当所有人的罪，他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神身上，他要跟神分离。哇，他所经历的那个惧怕哦，真的，你就可以想一个完全无罪，从来没有被任何的罪、任何的负面的东西来影响到他内心的，居然他会到一个地步，他说他心里忧愁，甚至要死，甚至需要天使来加力量给他。所以他面对了这次我们等会会来讲他所面对的羞耻的事情啊。在这里头啊，我还要指出来一点，在亚当夏娃的例子，有没有周围同学看他的笑话？ 有没有别人让他当众出丑，然后过后哈哈你看这家伙多可笑，没有吧，对吧？在他们那里没有。但大家想到羞耻的时候啊，或者这种痛苦，其实就是内心里头好像有一个无形的这个敌人，就好像这个大手锁着告诉你你不行，让他自己内心里头感觉到自己难堪，对吧？这就耻辱了，羞耻了，对吧？羞耻了，让他觉得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刚才讲到别人如果同学笑话你，当众羞辱你，那个只是一个外界的一件事情。那个外界的事情啊，它为什么会在我们人心当中发生作用？如果在被同学啊反复讥笑羞辱，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其实更主要的是，人内心里头已经有这么一个仇敌，他在让你羞耻。让他们羞耻的显然不是神，对吧？神创造他们说，他们是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这里使他们羞耻的是谁？使他们羞耻的就是撒旦，对吧？因为撒旦是那一个告诉他们，您不像神，对不对？前面讲到的，我们什么时候感觉到羞耻呢？就是发现自己的愚蠢，自己的自己的不堪，自己的不好，自己的错误，意识到这个了。所以这个里头使他们羞耻的是谁？就是那个内心里头无形的那个敌人，就是那条蛇。他前面就告诉他们，这不他没有意识的，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就上了他的当，然后过后从此成了他的俘虏。所以我们今天啊，如果你想到你以前的最大的痛苦，很多恐怕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很多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还有一种羞耻啊，在圣经旧约圣经里有记载过不少，就是说属神的百姓，如果你所拜的神啊，是创造天地万有、掌管天地万有的耶和华，那么你是他的百姓，你敬拜他，是不是在那些外邦人的眼中，你觉着你应该达到一种，过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生活啊？如果你过得还不如他们，这会不会是羞耻？所以这一个羞耻呢，是跟你的神有关系的。前面是一个本能、本性，这在圣经里头有不少个诗篇记载过。诗篇第42篇第一篇，可拉后裔的训诲是交于灵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非常痛苦的诗人在这里，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要问他你的神在哪里呢？是不是当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被掳的时候，当他们被掳的时候，落在那么低下的光景里头，他们被他们的仇敌所欺压，那些仇敌拜的都是假神，他们拜的是真神，但是他们自己却落到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看你现在过的这样子的生活，你现在这种状况，你的神在哪里呢？你不是说你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吗？不是独一的真神吗？怎么还不如我们所拜的偶像呢？这个是神百姓特有的一个羞辱羞耻。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然后跳到第42篇第9节，他后来就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看没有，他反复在这篇诗篇里就讲到，他很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他不但落到低下的状况，而且压迫他的那些敌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这是他深深的痛苦啊。11节，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是诗篇第42。诗篇第79篇也记载过这样的事情，从第8节开始，这里是诗人在这里祷告，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爱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是再一次讲到同样的状况啊，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你看没有，诗人在这里不同的人所写的诗篇，其中一个痛苦都是这个。不但如此，在新约的时候，大家有看到，在应该是哪一个教会来着？叫做士美拿教会，对吧？士美拿教会，他们是个受苦的教会，但是呢，他们在那里头，就是被人诽谤，他说是那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当他们为他们的信仰被逼迫的时候，别人踩在他们头上，那些人其实并不认识真正的救恩，踩在他们的头上逼迫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受痛苦，其实也是一样的。他这里说，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他希望神他所仰望的上帝能够出来，让他们不再陷入到这种羞辱的这种状况里头。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所以你看没有，神的百姓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极卑微的地步。在这里我就想起那个谁 Andrew Womack 讲过的一个，就是他以前讲的，道，其中有一个就讲的说，现在的很多基督徒的信仰里头啊，就说把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苦难啊，认为是上帝来降卑你的器具，所以呢，他就说他的一个 point， 他说那个不叫 humble， 不叫降 humble， 那叫 humiliation， 对吧？humble 是我自己降卑自己， humiliation 是让你不得不降卑，那叫做 humiliation， 对不对？叫羞辱。在这种情况他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最后一段是在诗篇115篇，这里讲到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你看没有，在神的百姓他所仰望的就是神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显出荣耀来，以至于他们不落在这种卑微的状况。刚才不是讲吗，我每个人啊都有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预期，觉得应该达到什么。那对于敬拜真神的人，是不是正常的来讲也有这么一个预期啊？这是一个天经地义，没有，就是这不是任何的问题，绝对不是虚荣心。但是当他们在这里，他们虽然仰望神，但是面对到这种极其这种卑下的这种地步的时候，他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给神让神说，就意思说让神来拯救他们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底下，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你看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让上帝的百姓来坚守自己的信心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拜偶像的那些人，他们偶像完全是假的，就像他底下所描述的，他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要如此。但是呢，在现实的状况当中呢，神的百姓在这里却落在卑下的状况，还不如那些拜偶像的人。这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啊！这个痛苦其实就是从羞耻和耻辱这里来的，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耻辱啊。然后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就来开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5章1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众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我想比拉多稀奇，因为耶稣在这里成为被告的，然后其他告他的那些人呢， 我们前面都知道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就是控告他的那些那些理由都是十分不充分的。罗马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相当一种，就说是相当不错的一种司法体系。因为圣经其他地方就记载过，比拉多他说他查不出什么证据来。你想，就是要定他一个人罪，不是你一帮人啊都说他有罪就把他定了，这叫做官官相护啊。如果司法体系和那个控方大家都是一起的，那人家要定你罪还不容易吗？对不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找个理由就把你干掉了。但是呢，在罗马当时的情况下，按理说他们是利益应该是相通的嘛，犹太的领袖跟罗马当时的行政长官应该是利益相通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司法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在那里头有，我们都知道比拉多好几次想把他放了都不行，所以这说明他们找不到什么证据来。所以在这种正常情况之下，只要耶稣呢找出一些指出他们中间的这种就是证控告他的那些东西证据不确凿，很容易就把自己放了。因为对方他们必须要维持这个司法公正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们也都是照着这个就是这么来做的。所以但是呢，这里讲到耶稣什么也不回答，这样呢就让比拉多觉得稀奇。但跟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羞耻者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没有，耶稣有一件事情就回答了，对不对？耶稣回答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你现在想想，如果他是犹太人的王，用我们刚才那个思路，每一个人啊，对你自己的一个形象，你对自己的一个认识，都有一个觉着我相应合适的一个就是说是身份一个地位，然后别人对待我应该跟我这个相符吧。你现在想想，如果你是一个大领导啊，你是一个单位的那个什么，我们就想在一个，比如说你是省长吧，然后你到你省底下去一个地方去视察，如果他们对你啊不像对你的那个待遇尊敬程度不像对省长该有的那个，是不是一个人马上就勃然大怒呢？对不对？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预期，他知道我这是这样子的身份，然后你今天你对待我不像那样子，这个就让他会，当然省长不需要觉得羞耻，省长就会生气把你整一顿，把你好好整一顿就够了，对不对？而且有人可能替他去整，用不着他来整，对吧？但是在这里我就说，你看耶稣回答这句话，他回答这句话，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他也让别人知道他自己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不是就给他自己接下来受羞耻、受凌辱、受耻辱，他自己奠定了一条路呀？他如果什么都不回答，那今天遭受这些东西啊，那就是倒霉呗。但是今天当他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他就让别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来羞辱他。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这是另外一个人，对吧？另外一个人，这个巴拉巴呢，他对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是谁，别人也知道他是谁，他知道自己该被怎么样对待。在那种情况之下，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你看没有，在这里很明显，耶稣从来没有在地上做过什么不合适的事情。他曾经给人说，你们当中谁能指出我有罪来？今天有几个人可以在一个就说是今天啊对手要置你于死地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有这样子的信心，你们当中谁可以指出我有罪来？所以这样一个人，他医治了多少人，他给多少人带来希望，他从来也没有反过政府， 对吧？没有反抗过罗马帝国的统治，因为他说，该撒的东西归给该撒，神的东西归给神，他把这两个分开，所以他并没有反抗政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想一想，同样是这两个人，一个人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他用的方法就是说他传道医病赶鬼，让那么多人来拥戴他，来跟随他，他有很多的门徒。大家知道当时的那种情况，他曾经聚会当中，我们大家有读过，他说有上万人聚集，而且应该是指男的，他一次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你今天想一想，要让一个人在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没有媒体报道的情况之下，对不对？然后有这么多的跟随者，这是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犯乱杀人的一个杀人犯，他每个人对自己该被怎么样对待，接下来该被怎么样对待，按理说应该有相应的这样一个认识啊。但是什么？然后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让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你现在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羞辱呀？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今天喊着，我宁可要一个罪犯也不要你，把你怎么办？钉十字架，这是不是个羞辱啊？这不单是失去生命啊，因为他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羞辱，极大的羞耻。所以如果我们觉着我们在人生当中啊，有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内心深感到羞耻或者耻辱，成为我们一个心病，多长时间我们都不能够从那样子的影响当中完全出来，你就想主耶稣所经历的是什么。这还不只是如此哦。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你现在想想，这相当于这个法官，哎，他是行政长官，他在为他说话，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错事情？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然后底下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起了全营的兵。这就刚才所说的，当讲到的羞辱，就是往往在当众的情况之下，让你感觉到羞耻，感觉到痛苦，感觉到自己的错误。本来你不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要强迫让你感觉到这种状况。而当人感觉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内心的痛苦是什么？有另外一个敌人在那里，刚才所用那个大手黑手所代表的撒旦，在内心里就可以指控你，你不行，你不像神，你不可，你不行。然后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你不是王吗？你不是王吗？我们也给你个皇冠。大家有看过那个耶稣传吧？耶稣传里头他们就编那个荆棘，那个不是大家想到轻轻放在头上，不会那样子的吧？不会轻轻放在你头上笑话笑话你，那么长的刺，对吧？放在你头上再使劲给你压下去，就是让你觉得这个痛苦。然后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你看没有，这个就叫羞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让耶稣感觉到羞辱，想让他感觉到耻辱。因为这个用这个方法啊，来对待任何一个在地上的人，你都会非常痛苦的。一刀杀了就算了，有的人这个慷慨就义前还说，砍掉头就像什么，顶多是一个碗大的一个什么一个疤，对吧？再过20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对吧？还可以慷慨就义。但是如果在死之前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羞辱你，哇，这个呢，我想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难以承受的一件事情啊。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你看没有，那些兵丁在这里做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耶稣说自己是王啊，他也不会遭受这个经历吧。跟他同定的那些强盗 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吧。那耶稣为什么经历，是因为他自己主动说了一句话，其他的他都不回答，但是当人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就回答了。所以我们就想啊，耶稣在这里他去走这种让别人就是被人羞辱的这一件事情是他主动的，他可以不受这个，他可以就上十字架，但他没有选择那样，他故意的，真的是故意的，有意识的去做这么一件事情，要羞辱，这个就让我们想了，耶稣为什么他要去受羞辱啊？为什么他要去受羞辱？然后接下来15章21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这个应该是我猜过后应该是信主的啊。比如说当马可写这个的时候，当他说啊那个呢就是谁谁谁的父亲，大家受信的时候，哦，我们知道那个，那显然就是他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应该是当中的基督徒了。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去看耶稣传的话，或者是不用看耶稣传，耶稣传是从福音书里头就是取的材料，因为他应该是先自己背的十字架，但是呢那个十字架是很沉重的，那个十字架应该是背一条横木嘛，树的那个在那边，横木是你自己背去，然后过后就把你钉在上头，相当沉重的一个木头，所以他应该是一开始他背，但是后来就是体力不支嘛，他前头受很他们打他打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他们就让这个西门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哥哥他就是骷髅地的意思啊，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这还有一丁点人道主义在这里啊，墨药就是让你，其实就是那种应该是止痛或者麻醉的这么一个作用，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已是四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当中。所以在这里头，这是再一次的耻辱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在十字架的罪名是什么呢？你是犹太人的王，你看没有？犹太人的王，你觉得自己是王，你看你落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就想啊，耶稣他一生当中，他在其他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被羞辱的？还真的，我想其他没有，其他有人会抵挡他，但各样的情况之下呢，耶稣都是游刃有余的，他内心的那种气势或者在当时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影响到他。但在这里头啊，他好像很无助的被人所羞辱，对别人所这种啊，不光是羞辱，在这里是极大的痛苦。另外大家想啊，人一个很基本的羞耻感啊，就像亚当夏娃一样，都没有人的时候，他要拿无花果树编做裙子给自己穿上。那对于耶稣来讲，赤身露体啊，不像我们大家所看的图画，在这里还有一个遮羞布，没有的，赤身露体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人大家所看着，他自己的亲人就在附近，他的妈妈就在附近，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而这个是耶稣真的选择他去担当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继续看，还是这个，你去看到的，在这件事情上，都是讲的羞耻，都是在让耻辱、羞辱这么一件事情。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嘿，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看没有？你自己以前所说的那些话，你现在想想，作为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当时夸下海口，后来发现你不得不把这句话吞下去，你达不到，这常常就是我们大家的羞耻。如果这个事情被别人当众揪出来，这就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说了，后来大家也都忘了，你也就把它忘了，也就算了。但如果你过去所说的话被人当众揪出来，而且你要知道，今天在这里羞耻他的是谁？你看没有？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这个讥诮其实在这里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这里就是一种羞辱，只不过他们做的事情是讥诮，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羞辱，尤其是这个尤其是他的敌人。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人有这种羞耻感啊，我们人本能的呢就要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的羞耻。如果我觉得自己在某方面不行，我一定不找机会去避免做那些事情，因为一去做那个事情如果是当众，那就被别人也看见我的不行，对吧？那你最不喜欢被什么样的人看见你不行呢？最不喜欢在谁的面前把你自己的这种就是短处显露出来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你的仇敌，就是你的仇敌。如果一个人啊比如说无关紧要的看见你的不行，那也还算了，大家可以找个理由说服，说哎呀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这没有关系。但如果跟自己认识的人，这就有点难堪了，对吧？你如果你在上街出了个洋相，当时怎么样，被你的同学看见了，被你的同事看见了啊，这就有些你知道吗，这就难堪了，对吧？但是你最不喜欢，你如果是落到很卑微的地步，你很倒霉的情况，你最不喜欢被谁看见？自然是你的敌人了，你的对头了，你的情敌了，对不对？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如果别人，就是你最不希望看见被别人看见的是主耶稣在这里，他就是被这些人所羞耻，他曾经斥责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吧？他斥责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当时耶稣在那么情况之下，他们呢其实是很有权力的，但是他们却不能做什么，因为耶稣背后有个强大的什么群众基础，那么多人都拥戴他，所以呢当他说这个话，而且是当众说的哦，当众说的，那些人没有办法，那些人觉得这是耻辱，他们有他们的这种在人面前塑造出来的圣洁尊贵的这种形象，被耶稣这样子一个这样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被这样子当众被别人斥责，对他们来讲是耻辱，他们一定要报着一箭之仇啊！而今天耶稣怎么样，无助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耶稣在这里就在经受着这样子的事情啊，经受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想一想啊，刚才说了，耶稣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是他主动的一个选择，他完全可以选择，就算上十字架也不需要经历所有这些事情啊！当然有些事情是避免不了的啊，他只要上十字架，他避免不了的。但是他因为特别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他前面当然所讲的，要让别人认识到他是基督，他今天就留下这样子的一个把柄，让别人可以羞辱他。那他为什么要主动的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这么讲，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呢在这里讲，他要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你知道在耶稣的弟兄指着属神的其他的神的百姓，上帝的儿女，每个人都经历过羞耻，每个人都经历过羞耻。就算你没有经历过很，就说是很强烈的羞耻，你在过去，可能还没有碰到过特别大的这种，这种被这种羞辱这种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刚我所讲的，人的内心深处啊，觉着自己不像神，觉着你自己不够好，这种缺乏感，这种定罪感，这个就是羞耻的根源。我们可能在人的角度来讲还不一定受到那么大的羞耻啊，但是其实 你知道，在我们每个人过去的经历当中，如果你经历过大的失败，那个失败它对你事情发生本身是一回事，那个事情背后的意义，那个往往对我们是更加痛苦的。那样子让事情都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缓不过来，往往就是这些事情所带来的意义。所以耶稣的弟兄啊，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他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耶稣不是经历过这些啊，他在地上还真的没有经历过羞耻，没有经历过这种羞辱。应该这么说，他不是，我不说他羞耻，羞辱，因为在其他的情况下，他都很得胜有余的。然后这里啊，他讲到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的意思说，他自己要经历过这些事情，经历过这些事情得胜了以后，他就可以来帮助你我，对吧？他就可以帮助你我。一个是呢，他做大祭司，他必须来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他在这经历的过程当中，只有他在经历当中得胜了，我们才有可能得胜。然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这里也讲，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被羞辱，但是他有没有感觉到羞耻？他没有感觉到羞耻。羞耻是你自己的一种感受啊，羞耻是自己的感受，就是说今天有个标准，你知道自己有个标准，然后你今天达不到，我不是前面一开始用那个定义吗？当你意识到，你必须要意识到，你的错误、愚蠢或者不堪的时候，感觉到那种耻辱和痛苦的那种感受。所以呢，在这里头啊，他经历过被羞辱，但是他却没有羞耻。羞辱是别人想让你羞耻，想让你感觉到 shame， 但是羞耻是自己的一个感受。所以在这里耶稣他并没有犯罪，他并没有被定罪，对吧？他并没有被定罪，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啊。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这个呢经文就是记载就在旧约以赛亚书里头记载耶稣弥赛亚上十字架，他在这里头的其中的一段对他心里的一个描写啊。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他不是吗？他为我们所受的鞭伤啊，人打我的背，这在以赛亚书50章第6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看到没有？这描写弥赛亚对这种人对他的这种羞辱啊，他没有任何的拒绝，他就是要去做这事情。那他为什么他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觉得羞耻呢？就是外面这事情虽然在发生啊，并没有影响到，可以说并没有影响到他。这个对我们啊，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今天啊，所有内心的痛苦源于什么？源于我们把外面的这些事情，我们让它进入到我们内心来使我们痛苦。当然有的时候外面都没有什么痛苦，我们人因为错误的思想内心都会痛苦，但我在这里所说的，当人要羞辱他的时候，这个外面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外面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别人试图在做的事情，但怎么样可以让这件事情不影响到自己内心啊？怎么才可能有这样子强大的内心？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啊！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记载怎么说？在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他为什么不羞愧？因为他指望在神那里。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你看没有？硬着脸面好像坚实，就是今天哦，外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别人这样子的羞辱他，但是他硬着他的面好像坚实，其实就是说他内心里头啊，他有一个强大的这种信念在这里，他对上帝的这个信心支撑着他，今天面对外面的这些事情啊，他可以，我也知道我必不至门羞。你看没有？他就讲了，所以呢，耶稣内心里并没有觉得羞耻，他被羞辱，但是他内心里没有觉得 羞耻。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啊，耶稣怎么样得胜，他得胜就是他把他的希望全寄托在神那里，他的信心的对象是神。如果今天啊，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是不管是在律法之下，大家教我们我们要敬畏耶和华，不要看重世界，不要看重其他的事情，还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常常说的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要追求神自己，追求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至宝，让其他的东西自然的来产生，因为这样子你才是真正可以领受，能够听得懂神的话语。否则你如果去看重其他的事情，然后为着自己的缺乏感，觉得我自己达不到，我去追求他，这样子实际上很难听懂福音。所以不管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我们都在教导人看重上帝。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哎呀，好像对我们是一个为难啊，或者说是啊，还是这样子的要求，以前在律法之下是这样的要求，在恩典之下一开始以为恩典的福音讲出来就是不一样，让我们可以啊，总算松口气，重担不在我们身上，然后现在又要讲这个，就感觉到好像对我们是一个为难，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哦。就是今天啊，你就想一想，耶稣如果对神以外的东西，任何的东西有所看重，今天这就是这个羞辱变成羞耻的一个渠道，是不是？如果他看重他在人面前的那个被别人所拥戴的，他看重这个，就算看重上帝放在前头，但是呢今天也看重这个，你就会发现啊，今天在众人面前那么多人拥戴他的，以前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家都喊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今天当中很多的人喊钉死他，钉死他，然后就算没有喊钉死他，当时他们这种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在那山上，就意思什么，那个往往就是在他们大路的旁边哦，很多人经过就可以看见他的，刚才不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就像你在路旁边来来回回，在耶路撒冷外头，那是相当繁荣的一个地方，让别人都看见你。以前他是医治那些人的，其他人哇，怎么样跑着跟着他来，今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耶稣对这些东西啊有任何的看重，今天当他碰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看重就成为撒旦定罪他的一个，可以就是让撒旦的定罪，那个我们说的看不见的敌人，那个黑手可以定罪他，让他觉得羞耻的那一个渠道。所以你如果不看重那些东西啊，不看重那些东西，你就没有这个渠道。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要不看重东西啊，如果你什么都不看重，你什么都不在乎，那你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的，人就陷入到一种虚空的状况里头。所以今天所说的不看重这些，是因为你有一个更看重，你真正看重的东西，这些东西其他东西在你内心的地位自然就轻了，也不是说你就非要拒绝他或者非要怎么样。耶稣当时被别人所尊重的时候，前面我们所讲的玛利亚把那个可以卖30两银子，就是现在的一个工人一年的工钱那么的一个香膏的瓶子打破，把香膏倒在他头上，后来用他自己的头发去擦他的脚，他也就接受了。但是耶稣是不是说看重这个东西到一个地步？不是吧。所以你看没有，这就提醒我们啊，如果上帝来教导我们悔改，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我们往往特别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价值体系，就是说我所看重的东西你让我放掉，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神让我们放掉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愿意，让我们认识到这些其他的东西啊，看被我们的内心当作偶像的时候，它就是造成我们痛苦的根源。当上帝把这个东西去掉的时候，不是我们从此我们就变成穷光蛋了，从此我们就可以专心去来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至宝， 这些东西啊，我们有也可以享受，没有也不会让我们受伤害。他让我们进入到这种一种自由得胜状况里头。所以耶稣在这里之所以他可以让那个羞辱不成为他自己的羞耻，就是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对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价值体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里图画所描述的，他的仇敌不是在这里吗？羞辱他，讥诮他。我们刚才说，如果羞耻本身就是一种，就是我们想避免的，如果最不想发生的就是你的羞耻，在那种情况下，你被羞辱那种状况，被你的仇敌所看见。那耶稣在这里，他就是被他的仇敌，不但是看见，他仇敌把他想办法送上十字架，然后在这里底下，他在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底下羞辱他。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内心就是不受到打击呢？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这些人在他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他认识得很清楚。所以这告诉我们啊，为什么我们对仇敌的羞辱，或者在仇敌的面前丢面子，我们是觉得最大的痛苦，还是因为我们太看重那个仇敌了。你看重他，然后你今天的失败在他显出来，你才会觉得了不起。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事情看那么重，那今天这事情发生了还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他这里头都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钉在十字架上，他之所以没有让这个羞辱变成他的羞耻，都是因为他在这里头有一个对的价值观，他在这里所看重的，他所有的希望都在神那里。他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所以他并不觉得羞耻。虽然那些人用各样的方法来羞辱他，撒旦也想要来定罪他，然后底下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进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所以你看没有，在耶稣的内心当中没有接受被定罪，他没有被接受被定罪，没有撒旦在那里就是要让你觉着你不像神。他在亚当夏娃那里，亚当夏娃真是啊，他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也没有任何的这种不堪任何的问题，他所造的时候他们是完美的，环境也是完美的，居然在那样的情况下，亚当夏娃相信了撒旦的谎言，你们不信神。但耶稣今天落在的地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钻心的疼，然后被别人所羞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内心里没有接受撒旦的定罪，所以在这里得胜了。但故事也还没有完啊，因为接下来33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哥巴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刚才讲他心里头强大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他寄希望在神那里，因为神称他为义，所以呢他可以不羞愧，所以别人羞辱他，但他内心里并别着羞耻。撒旦要定罪他，他可以说，谁能够定我的罪呢？耶和华称我的义。但是在这个时候神离弃他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这个为什么？你知道吗？五镇到深处，中午12点到下午应该是3点吧，遍地都黑暗了，为什么？我比较相信了，就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前面只是遭受在人面前所遭受的事情，后面他是真真的，就等于说，你看没有，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邪灵呢，在耶稣一生当中都没有机会啊，都没有机会来进到耶稣里头。我们就说这邪灵就像是一个属灵的寄生虫一样，或者一个吸血鬼这样子的寄生虫，他们靠自己没有办法维生，他们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可以吸取人营养的。所以呢，当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从来没有给他们过地位过，从来没有给他们有地位过，所以耶稣有着从神那里来的，本来就赐给人的这个权柄，赐给人的这个权柄来赶鬼，来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这个属灵的黑暗就好像被释放出来了。属灵的黑暗就被释放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各样的罪、各样的那些问题都进到他里头去了。圣经上讲，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像一个人的样子了。还好在这种黑暗当中啊，其他人都看不见这个事情。就是如果看到的话，恐怕会把人吓坏的。耶稣变成什么样子了？在那段时间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一段时间是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对于耶稣来讲最黑暗的时候，他居然在这个时候，他所盼望的神离开他，然后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哦，这是伸出的时候，最后的那段时间，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切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他们还有点这种希望，你知道以利亚是怎么样？以利亚是坐着火车火马上去的。耶稣当然本来没有喊以利亚，但是呢，这听上去有点像嘛，显然对不对？他就想是不是这个用一种这种特殊的方式把他取下，结果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说按理说耶稣就完全失败了，对不对？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在神那里，然后说神是他的依靠，所以他步一步蒙羞，神是称他为义的，有谁能够定他为罪呢？所以按理说，当神离弃他的时候，他就完全失败了。那是不是他这个时候他就完全失败了呢？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这样子？我用一段经文来讲。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1节，他在这里头讲啊，我就不读前面，就在12章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现在想啊，耶稣为什么他可以，刚才说为什么没有让这个羞辱进入他的这个心，让他内心觉得羞耻，让他里面这个人被打败，因为他对其他人对他的那些就没有那么看重，没有看重，他真正看重的是神，他的希望都寄托在神称他为义，所以他可以硬着他的脸面好像坚实。但是大家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他真正看什么？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今天当他讲到说他的希望寄托在神，神是称他为义的，有谁能定他为罪？当神离弃他的时候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失败呢？他摆在前面的喜乐，这是指什么？是指他死里复活吗？所以当耶稣在地上的那个时候，你都不要想耶稣他所看重的是他地上的那个人被神称为义了。他真正看的是什么？他真正看的是死里复活以后的那个吧，那个有没有被定过罪？如果在地上的那个他本身没有定罪，但是当他来接受我们所有人的罪的时候，是不是就被定罪了？是不是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在耶稣在这里他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啊，你要想真正的脱离这个羞耻，真正的打败这个羞耻这个敌人啊，这个是人最深最深的一个敌人，你要打败这个敌人，你必须把你自己，就是必须愿意放弃这个地上的这个属地的这个肉体，然后必须要把你自己的那一个义建立在这个新人上面。就像我以前所说的，就大家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新人呀，常常在讲 怎么样从旧人肉体迁移到新人，大家听多了可能就因为觉得好像很熟悉，有点无所谓了。但是真的，如果你明白这个进入到新人啊，真正进入到新人是一个什么目的，真正进入到一个新人就是说，今天你在地上这个破旧不堪让你觉得羞耻的这个原因。我们都拼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想让它更好，如果我的各方面都更好，我就不需要羞耻了。所以就是想要把地上的这个旧衣服要把它补好，再补好点，再修饰一点，再补好一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羞耻。但是只要你在做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羞耻。而且你越定好的目标，正是因为你意识到你跟你的那个目标之间有差距，你才会有羞耻。所以地上的这个无论如何，你今天只要想着要提高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脱离羞耻，你就没有办法打败羞耻这个敌人。在某种情况下你就会羞耻，而这个羞耻就是你的痛苦。但是当你自己开始学习，把这个开始进入到这个里头，意识到真正的我乃是在基督里头的新人，那一个没有人能够 touch 的。什么叫做 invincible？什么叫做不可以，就是完全没有不可能就是战无不胜的那个，就是这个。只有说当你内心里头开始跟那个联合，说这是真正的我。所以这个时候啊，当你再来面对地上的自己有些失败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让它轻易的过去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啊，其实一生当中都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不平顺，各种各样子的失败。所以今天如果你把这个失败没有当回事，你可以继续的往上啊。这个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要想，就如果只是说在这一生当中啊，你要想过一个积极向上这种得胜的这种进入这种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怎么来讲非常必要的一种心态。但是要达到这个心态啊，你就会发现很难。因为当这个失败成为我们的羞耻的时候，哇，它就会长期的，你只要一回想到那个事情，它对你马上就是一个定罪。所以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很久，但是还会长期的影响你的内心。但是如果你发现哦，那个只是一个肉体，真正的我是在基督里的我，你如果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迁移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看那些事情没有关系了，那是肉体的一个失败，我继续来就行了。所以它就可以帮助你在地上啊，很容易的去面对这些面对在地上的这些，不管是外界来的这些不顺利啊、不平顺，甚至是羞辱，还是内心里头撒旦想要定罪你，让你觉得羞耻的那种痛苦，这个都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做成的这件事情才成为可能。所以在这里头我刚才讲到的有两个，大家也听出来，第一个是耶稣在那个前面的时候在以赛亚书里所描述的，因为他看重神，这些东西就必然被轻看，所以呢今天他就可以让很多其他事情对他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如果神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个地位还不够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你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啊，你很难避免他对你内心造成的伤害的。因为那个东西在你的心目当中因为重要，所以发生的不如你所期望的，他对你内心的打击就很重。但是另外更深的一层，就是耶稣在这里最后他好像地上的那个生命都被神离弃的时候，但他中间还是没有失败。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看到的是死里复活的那个坐在父神右边，所以他可以看这个事情是喜乐，所以他就可以轻看羞辱。今天这些事情对他都没有那么大的，就说是就等于说是他在这件事情上这样，这才是他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失败的原因。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何等宝贵的救恩。你真的是让我们让他在作为大祭司经历了我们人在每一件事情上的痛苦，而且真的经历到更深更远。 这样好让他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而且呢，因着他在这件事情上受，他在这种试探当中，他虽然面临我们所面临的试探，但却没有犯罪，就成就了这样子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把他得胜的生命今天可以白白赐给我们。主要让主的圣灵来继续帮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更多的在这能够进入到这新生命当中。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